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8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褒奖法轮功推崇普世价值、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2月23日，韩国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首尔市中心明洞中央邮局前举行集体练功。法轮功学员安静祥和的练功场面不仅使得韩国民众驻足观赏，也吸引了各国游客的目光。两位新加坡女士看到祥和的练功场面，走进练功队伍，兴奋地跟着一起学练功动作。一对大陆青年男女走进真相展板处仔细看了起来，在了解到法轮功无辜受迫害的真相后，男青年反复说善恶到头终有报，两位都做三退后离开。来自中国大陆的钟先生说，他姐姐也是法轮功学员，并且他本人已经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他希望在中国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能够早日结束，也会把法轮功在韩国红传的盛况讲述给姐姐。
12月16日，部分法国中西方法轮功学员相聚在埃菲尔铁塔脚下，以集体合影的方式向尊敬的师父贺新年后，来到铁塔北侧的人权广场上，向游人们讲述法轮大法好及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巴黎人权广场就成为法国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的重要场地。19年来，每逢周日下午，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及法国民众会在这里听闻法轮功真相，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前一周的12月9日那天，尽管巴黎风雨交加，天气寒冷，法轮功学员仍然坚持在那里练功，摆放展板，用喇叭或面对面向游人讲真相。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直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惨烈的事实使人们震惊与愤慨，表示太残忍了，不能接受。很多人并且主动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行动。西蒙娜女士说，我认为所有像共产党、社会主义、法西斯这样的政体，他们正在摧毁人类的文化，他们这样干了之后，人没有了自己的根，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然后什么都不想，这就是他们正在干的。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于12月20日在台北金华酒店举行，上海副市长周波带队来台，19日上午抵达酒店。法轮功学员在酒店外举行活动，传递法轮大法好，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呼吁法办江泽民。12月中旬的台湾虽然天气寒冷，但阳光普照，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的法轮功学员们 一如既往地向往来游客问候打招呼，讲述法轮功的事实真相。有位李先生随团走到真相点时，对学员说：我对法轮功的了解比你肯定还多，当时就是我们那边练法轮功的人最多了，所以迫害也是从我们那边发动的，天津。哎，从那时候到现在也好长一段时间了。法轮功学员马上引导李先生看四二五和平上访大型展板，看着看着，他马上喊来同团更多人：快来快来看，这些天津干坏事的都遭报，好几个都走了。几乎整团围着这展板目不转睛地看。接着学员为其三退时，同团朋友很紧张地跟他小声说话，他胆气很足地说：我不怕，我就退。与此同时，学员为其他团员三退。临走时，李先生的太太微笑向学员道别：他们都听你们法轮功的了。
记述中国劳教所酷刑内幕的真实故事纪录片《求救信》12月19日晚间在国立台湾大学放映，影片内容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引起观众的震惊与高度关注，呼吁应与广传众知，使更多人知道真相。台大校友李女士说：求救信故事很感人。她表示纪录片活摘放映会她也有参加，没想到现在这么进步的社会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很遗憾媒体上都看不到这些报道或影片，这实在是很不可思议。台湾媒体应该关心这样的议题。高同学表示，看完影片后会想多跟亲朋好友分享，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真相。他说，中共对法轮功进行妖魔化的那些谣言间接影响到一些人的想法，我一开始对法轮功的印象没有那么好，在看了影片后才发现跟我之前的认知完全不一样，而且有所启发。他钦佩地说，这群正在行动的人，不论是学校里面的社团、学生或律师，他们为了人权站出来勇敢地发声，而不畏惧中共的压迫。我很佩服他们为了人性的光辉在努力奋斗。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成都市金堂县法轮功学员肖敏成，今年54岁，一直在外打工。2017年9月2日回到很久没有居住的廉租屋内被劫持。2018年12月3日上午被非法庭审，审判长唐和无视律师无罪辩护，当庭非法判4年。这是肖敏成第二次被非法判刑。在2001年，肖敏成被金堂县法院误判八年。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轮功学员刘凤春，男，54岁，家住黄岛区珠海街道办事处王家楼村。2018年3月中旬被绑架，11月被非法判刑4年，12月12日被劫持到山东监狱迫害。
安徽阜阳市颍东区法轮功学员张杰，被颍东区法院非法开庭半年后，于12月13日左右被非法判刑4年，上诉到阜阳市中级法院。张杰2017年10月31日被阜阳市颍东区公安分局警察及向阳路派出所十多个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后被转到阜阳市女子看守所迫害。
黑龙江省大庆市11月9日被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的20名法轮功学员中，任玉红、吕关如、刘恩全、李明秀、瞿延来、吴艳华、关兴涛、都叶成、刘恩喜9人被让葫芦区检察院非法批捕，4人被释放，其余人情况不明，还有一名取保的被非法批捕。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在2019年即将来临之际，12月22日，美国纽约中西族裔的法轮功学员齐聚法拉盛凯辛纳走廊公园大草坪，怀着无比感恩的心，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李洪志先生问候新年。尼尔哈钦斯退休前是一名律师， 他表示修炼法轮功让他平和、耐心、身心放松，并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别人。
2019年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政厅前，向李洪志师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恭祝师父新年好。一直在一线讲真相的学员，感谢师父给予他们讲真相的机会，让更多的民众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而得救。他们表示在新的一年里会更精进。
12月16日，部分法国中西方法轮功学员满怀对师父的感激之情，相聚在埃菲尔铁塔脚下，以集体合影的方式向尊敬的师父贺新年。学员们大声呼喊，师父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每位学员的心声，他们每天也都在验证法轮大法好。来自法国挂德卢普岛的安妮塔·理查德女士说，谢谢师父送给我们这样的礼物，法轮大法，这是我遇到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几乎每天在我身上都会发生奇迹，因为是师父时刻在看护着我们。
2018年12月8日清晨，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们身着节日盛装，怀着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无比感恩的心情，欢聚在悉尼市中心的海德公园，向师尊恭祝新年快乐。
12月19日晚，美国南亚社区外展组织在新泽西 Royal Albert's Palace 隆重举办圣诞庆祝活动，纽约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应邀登台表演，精彩的演出受到各族裔人士欢迎，被纷纷邀请合影留念。 TV Asia 电视台的摄影师 Madden 以腰鼓队学员及书有法轮大法字样的条幅为背景进行采访，他并采访了腰鼓队的全体学员。法轮功学员向电视观众致以节日的问候，这里是 TV Asia， 我们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祝朋友们节日快乐，圣诞快乐。
12月23日下午，200多位台湾北区及桃竹苗区景点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在台北中陀国宅西村居民活动中心举行交流会，相互交流如何把正实法和讲真相做得更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魏启山夫妇被开庭，辩护人证明警察违法，公诉人滥诉。河北省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魏启山、于淑荣夫妻2018年12月19日在昌黎法院被非法开庭，律师与家属辩护人当庭依法辩护，证明魏启山、于淑荣夫妻无罪，警察肆意侵犯公民权利，公诉人伙同违法警察构陷公民。律师说，公诉人所指控的证据恰恰证明我的当事人无罪。审判庭改在少年犯调解室，家属来了许多人要旁听，少年犯调解室仅能进去六个家属旁听，家人亲友大多数人不能进入，亲友不同意在此调解室审判，强烈地提出抗议，直接打了市长热线，还打了法院院长、监督、监察机关。他们推诿说管不了，上午强行开庭。公诉人指证公安机关是在家里抓的魏启山、于淑荣。实际上魏启山、于淑荣2018年6月12日早上7点多钟送奶回来，刚到他们家住的那栋楼边就被一群人围上来绑架，奶箱瓶子在三轮车上还没卸下来，公安人员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又抢钥匙又翻三轮车，没有着装，不顾公民的经济损失。此次绑架给所有在奶站订奶的公民及魏启山、于淑荣夫妻家庭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十几万元之多。律师在问明公诉人之后指出，秦皇岛市经济开发区长江道派出所先绑架了人，后搜罗证据，而后立案，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是执法犯法。家人在辩护中也指出，公安机关指控的利用邪教组织不成立，查遍了所有的法律，法轮功都不属于邪教。下午在物证辩论阶段，法官都把所有的物证让律师和家属辩护人看， 魏启山的律师认真地一张一张地一本一本念着书籍标题，其中明慧周刊、交流文章、法轮大法的书名、目录，包括日期有的都念了一遍，还有出版社、书的出售价格。律师说，这些都是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有合法性。许多资料，如江泽民其人，是揭露江泽民在对法轮功学员犯罪，这恰恰证明我的当事人无罪。在场的法警都非常震撼，撑着脖子看着，有人若有所思。在场的法官、审判长、陪审员、公诉人、书记员、法警等，还有北京司法局的一个人、天津司法局两个人，都没有了以往把法轮功资料当作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罪证的嚣张。在场的人听着律师把20多本法轮功的书籍名字全部都念了一遍，其他资料等一张一张的也几乎念了一遍，都非常震惊。法官也不再像以前开庭那样总是打断律师和家属的辩护，从开始一直都是静静地听着。
广东茂名市梁远胜申诉立案。2018年12月18日上午，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梁远胜的家属聘请的律师到茂名市中级法院了解梁远胜申诉情况。书记员接待了律师，并告知律师梁远胜的申诉已于2018年12月5日立案。2017年9月19日，梁远胜在家里莫名其妙地被茂名市610等20几个警察围堵绑架。2018年7月20日，他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9个月，家属和本人不服判决，上诉。家属聘请的维权律师多次找中级法院法官李南交涉，要求二审重新开庭审理，无罪释放梁远胜。但最终中级法院李南法官还是做出维持原案的裁定，家属和本人不服，又聘请律师继续申诉。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梁远胜有严重的胃病和烟瘾，他的胃病是在对越南的所谓自卫反击战中得的，由于是战争，白天晚上根本无法睡觉，要以大量的香烟来提神，每天要抽3至4包烟，吃饭也很不稳定。战争结束后，他落下严重的胃病和抽烟的习惯。他在125师医院住过院，在42军医院住过院，胃病一直都没有好转。回到茂名市制药厂工作后，也一直在吃胃药，不知道吃了多少胃药，见效都不大。1999年春，在茂名市体育中心正门前面有很多人在练法轮功，他就跟着练。修炼一段时间后，他的胃病确实好了，戒掉了几十年的抽烟喝酒的习惯。梁远胜被绑架关押后，居委到家属区和单位调查，群众都一致说梁远胜确确实实是一个好人，公检法人员职业道德何在？
卧床多年的他能行走了，讲真相却被非法刑拘。哈尔滨市阿城区玉泉镇矿山村耿秀琴女士今年55岁左右，阿城区玉泉镇铁路采石场职工。她年轻的时候在单位上班，腿摔成重伤，几乎是高位截瘫，卧床多年不能行走。因她家生活贫困，无钱治病，便练习多种气功，寻找治疗腿部疾病的方法，然而尝试之后都没什么效果。2010年前后，有个练法轮功的熟人看到他这种情况，便向他推荐法轮功。他修炼法轮功不久，便能拄着拐杖行走。他感到法轮功的神奇，逢人便讲他自己通过亲身实践证实的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提高道德的神奇效果，揭穿媒体谎言。2018年12月7日，耿秀琴到阿城区玉泉镇镇北村免费发送2019年新年台历，被邪党媒体造假宣传毒害的某村民诬告，玉泉镇公安分局出动3个警察非法抓捕拄着拐杖走路的耿秀琴，上他家搜出半丝带物品，并让矿山村原村支书高权签字，然后将耿秀琴劫持到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2018年12月22日，玉泉镇公安分局耿秀琴的办案人告知她丈夫说，耿秀琴已被转为刑拘，陷害耿秀琴的材料应该在阿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杨自恒那里，元旦之后可能要上报到检察院。
深州田姓宝和律师法庭上陈诉无罪，检察院撤诉。2018年12月21日上午10点半，河北省深州市法轮功学员田姓宝被构陷案在安平县法院非法开庭，期间两名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说的法官们哑口无言，田姓宝也陈述了自己是无罪的。期间法官没有打断田姓宝的陈述，直到田姓宝说完。程序还没完时，安平县检察院人员就说，我们没有整理好材料，证据不足，我们撤诉。案件推到深州公安局和魏桥派出所。期间田姓宝的五位亲属也旁听了这次非法庭审。现在田姓宝仍被非法关押在深州市看守所。田姓宝是深州市魏桥镇牛家庄村法轮功学员。2018年5月17日晚，他和几名法轮功学员开车去大堤镇张贴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到魏桥镇派出所。
严正声明，本州19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州15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正副党委书记欧洲旅游退党。作者：欧洲法轮功学员。欧洲某著名景点旅游大巴前等着集合的一群大陆游客，听法轮功学员甄女士讲真相后，先是两名党委正副书记同意退党，紧接着一名高官退党，然后听了真相的游客都做了三退。甄女士问，国内雾霾有缓解吗？游客说，这几年就没断，越闹越厉害，天上老是浑浑沌沌的，哪像国外的天这么透亮。甄女士说，现在大陆老百姓从吃的喝的到吸的，哪样是安全的？眼下快过年了，不但猪肉不敢吃，听说禽流感又闹起来了，连鸡肉也不敢吃了，毒奶粉没解决，毒疫苗没解决，毒药品没解决，又爆出转基因食品，编辑基金婴儿。一游客说，中国人连最起码的安全保障都没有，我们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得病，住进医院，不管你好了没好，半个月就被轰出来，再交1500元才能进来，中国人是什么生活质量？另一游客说，有权有钱的都跑国外去了，咱老百姓就听天由命吧。甄女士说，中共权贵把国家祸害完了，带着钱跑了，眼下非洲猪瘟，政府隐瞒疫情不报，共产党不怕死人，就怕政权不保。游客议论纷纷，大骂中共缺德。甄女士说，中共从成立那天起就是杀人害人，善恶有报，所以天要灭中共。大伙都盼着中共快点倒台，但是他被淘汰时要拉陪葬品，凡是入过党团队的，没声明退出的都很危险。当初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的时候，都举着拳头宣誓，要把一生献给他，这不等于发誓要把自己的命交给共产党吗？天灭中共的时候，凡是没声明退出来，还带着发过毒誓痕迹的，会跟着中共一起被淘汰，但是神给了人逃生的机会，三退保平安。有个人说，人是万能的。甄女士说，你不信有神，这是中共给中国人灌输的无神论，叫人敢谤神谤佛，造大业害自己。告诉你，神是万能的，人是神造的。这时有人指着旁边的一中年男子对甄女士说，他是我们党委书记。甄女士对那党委书记说，看来你这个人平易近人，要不大伙儿怎么敢推荐你先退？那党委书记笑了，并很爽快地说，退，那还不退？然后又高兴地说，哎，将来你回去，我请你吃饭，在某某饭店宴请你。旁边有人小声说，那是我们本地最好的饭店，他说的没错。又有人告诉甄女士，站在书记旁边的那位男士是副书记，于是甄女士问他退不退，那副书记点头说，也退了吧。刚才说自己不信神的人又走来胡言乱语， 那党委书记当着众人的面制止他，并对甄女士说，你别听他们唱反调的，他那是捣乱，你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就这样讲下去，你讲得太好了，大伙儿不是都在听吗？你说的一点不错，让大伙儿躲劫难，帮助人，菩萨心肠啊。又有游客指着一名中年男子对甄女士说，您知道吗？他是省书记。说话的人很严肃，被指认省委副书记的人也没表态自己是不是。同车的一群游客对此也听之任之。甄女士对他有印象，很有气质的一位男士，刚才劝过他退党，但他不退。甄女士说，怪不得你死守着不退，是不是守着你的官啊？我得告诉你，生命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不是高官，神看你的善恶选择，你声明退党，神佛护佑你，保住你的性命，你才有未来，后面才有功名利禄。你要想把握住自己的生命，靠你的乌纱帽可保不了。现在国内外的形势你还看不清吗？全世界都在围堵中共，中共的末日到了。我真的珍惜你这么年轻的生命，千万别做中共的殉葬品。我帮你起个化名，声明三退，把发过的毒誓抹掉，三退后来了瘟疫，你都不用戴口罩，神佛给下诏隔离开了，你归神佛管了，中共邪灵控制不了你了。听到这里，对方的眼神明亮起来，攥着拳头说，好好，听您的。跟在他身边的一个小伙子也点头同意退党。有位六旬上下的男游客低声问甄女士，您多大岁数了？甄女士说，快80了。他说，我不信，您也就60岁。甄女士说，我们练法轮功修的是真善忍，不说假话。他问，那您有什么证明吗？对不起啊，我是真的不相信您是这把年龄的人。甄女士就掏出身份证给他看，只见他一拍大腿，激动地对大伙说，真的呀，这法轮功真棒真好，这大姐多健康多结实啊，头脑清楚，思维敏捷，这法轮功真是神了。游客说，老百姓都说法轮功好，就是共产党说不好。刚才那位先生说，我虽然没练法轮功，但是我非常同意拥护你们法轮功。甄女士提醒大家抓紧三退，她带头说，退，关车门前连大陆出来的导游都高高兴兴地三退了。甄女士叮嘱后面急忙上车的游客，到了下个景点要去找退党义工听真相，做三退，不要失去自救的机会。
有人呼喊，有人发短信，法轮大法万岁。大陆来稿，2018年12月13日，我在外面拨打语音真相电话后回到家，回放听众的录音反应，听到有一名听众选择退党，说我要退出中国共产党，要跟着你们法。后面说什么听不太清楚了，突然听到他大声呼喊，中国共产党害人，法轮功万岁。之后又听到有几名听众选择退出自己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其中一名选择退党后发出一个短信，法轮大法万岁。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白大法真相后宣布退出中共组织，要远离邪党保平安。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警察明真相，三退保平安。大陆来稿，随着政法的红势，越来越多的警察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真相，不再甘当邪党迫害法轮功的打手，并明智地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一，几个月前，我走出家门，来到大街上和世人面对面讲真相。在十字路口，我遇到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看起来很阳光，我便上去和他搭话，然后开始讲藏字时真相。小伙子告诉我说他是派出所的，我说我亲戚也在派出所，人很善良。我接着给他讲真相，他以为我不信，从口袋里掏出证件来说，阿姨，这是我的工作证。我瞅了瞅工作证，对小伙子说，阿姨希望你平安，有机会你到香港、泰国、台湾那边去旅游旅游。 小伙子说，我们不能去，上面不让我们去。我听了心里替小伙子惋惜，邪党可真坏，为了牢牢地控制这些警察做他们的打手，连这个出国机会都给剥夺了。邪党害怕警察们明白真相啊。我给小伙子讲了三退的重要性，小伙子用化名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给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二，一位70多岁的同修和另一位大法弟子出去讲真相时，看到一个身穿保安制服和一个穿公安制服的男士在一起，便分头给他们讲真相。穿保安制服的男士不听，但身穿公安制服的男士却听得津津有味，并表示知道共产党不行了，整个过程他都微笑，最后还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三，某乡大法弟子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预谋迫害，大法弟子正念强，没有怕心，并与所长讲大法真相。所长耐心听完后说，练法轮功也没有什么呀，挺好的，你没有事了，回家吧。这位大法弟子双手合十说，谢谢所长，祝你有美好未来。
哈尔滨市江北洗脑班引发的恶报。黑龙江来稿，哈尔滨江北洗脑班曾是黑龙江省主要的610洗脑班之一，是专门用于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暴力洗脑强制转化的黑监狱。从2006年开始，明慧网上陆续报道了很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江北洗脑班遭强制转化，逼迫放弃真善人信仰。被绑架到江北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不限于哈尔滨市及周边县区，还有南方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至此。仅在2015年5月28日就有约40-50位南方的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江北洗脑班迫害，与江北洗脑班有关的恶报频发，邪恶的洗脑班也给当地百姓官员带来了厄运。家宅卖作洗脑班，主人全家遭恶报。江北洗脑班也是处在远离哈尔滨市区的松北区张勇集屯，这里原是张勇集屯一户村民的自家楼院，女主人姓左，村里人都称她小梅子。大约在2005年时，小梅子家将盖好的白色三层楼带有地下室，以超出当时本地房价很多的数额卖给了哈尔滨610，这里后来被设为臭名昭著的江北洗脑班。自从小梅子将这处房子卖给610做了洗脑班，这里就成了邪恶盘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小梅子一家也从此厄运连连。小梅子卖完房子后不长时间就和丈夫离婚了，家就散了。不久，她的才40来岁的弟弟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像有魔鬼附体缠身一样，整天说有人叫他跳楼自杀，最后真的就跳楼自杀身亡了。这之后没过多久，小梅子的哥哥、两个弟弟、表妹、表妹的公公都因为炒股叫人骗了，房子贷款都被抵押赔了进去。这五家人在一夜之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自家房子。小梅子的哥哥在半年前得肝癌死了，小梅子也在2018年4月突然查出子宫癌，仅仅活了一个月就死了。小梅子因为与610做了这笔交易，将自家楼房变成了迫害好人的黑监狱，自损德行与福分，招致厄运缠身，死于非命，最终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主导洗脑班政法委书记贾岩遭恶报。哈尔滨市松北区政法委书记贾岩自1999年7月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一直被裹挟着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充当急先锋，特别是主导江北洗脑班，运作江北洗脑班，松北区政法委书记负有主要责任。2015年8月贾岩被轿车撞上，抢救无效死亡，时年55岁。贾岩跟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最终成为其殉葬品。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褒奖法轮功，推崇普世价值。作者唐恩。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各级政府政要在2018年至少通过3项表彰法轮功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决议案，以及逾100个 褒奖令和贺信。1996年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首度访问美国，同年获得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政府以无私的公共服务为人类的利益和福利颁赠荣誉市民亲善大使。至今法轮大法在世界各地收到近3600份褒奖。今年4月17日美国纽约州参议院由22位参议员共同签署并获全体通过4488号决议案，恭贺2018年5月13日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典。这是纽约州参议院连续第8年通过决议案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另有55位纽约州众议员共同签署褒奖，颂扬法轮大法真善忍是普世价值，赞扬法轮大法对小区的贡献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今年已是纽约州众议员连续第4年联名赞颂法轮功。除了纽约州，美国伊利诺伊州参议院、新泽西州参众议院、美国圣路易市议会、美国麻州参众议院、波士顿市、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和塞巴斯申市、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和圣保罗市、明尼埃普利斯市、罗切斯特市、美国佛蒙特州、巴尔市、芝加哥市、北卡州及首府罗利市、美国德州小榆树市和大达拉斯地区12城市、内华达国会议员及州长、密苏里州奥法隆市、圣彼得市、温斯维尔市、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费城市议会等美国各级政府也纷纷发出了贺电。在加拿大，三级政要纷纷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出贺信，赞扬民众受益于法轮功，包括加拿大联邦反对党领袖、保守党国会议员安德鲁·希尔和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泰德·福克，与资深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詹姆士·拜森等政要相继感谢法轮大法，让人们见证了真善忍的力量，感谢法轮功修炼者与加拿大民众分享这个利于他人的功法，他们由衷敬佩法轮功修炼者的不懈努力，并承诺继续支持法轮功修炼者，维护天赋人权。加拿大政要在贺信中赞扬，法轮大法的准则真善忍，正是我们所有加拿大人希望达到的价值观。贺信中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违反了中国的宪法，违反了中国承诺遵守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亦是反人类的。虽然面对中共残酷的迫害，但是法轮大法已经正面影响了全世界的民众，这场迫害正是对法轮大法信仰力量的检验。虽然集权中共想要消灭这个道德高尚的世界观，但是法轮大法却得以红传世界。包括萨斯科切温省省督托马斯·穆利、前联邦移民部长、自由党资深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之友共同主席朱蒂·斯格诺，与安和教育厅厅长安和·释迦宝·格活特，都感谢法轮功学员为小区和国家做出的诸多贡献。你们的存在与你们遵循的准则，改善了我们民众的生活质量，让我们见证了真善忍的力量。正如李洪志先生1999年6月在接受美国伊利诺伊州州长、州财政部长和芝加哥市长嘉奖的颁奖仪式上致辞时所说，修炼的人早就把世间的名利看得很淡了，得奖对于他个人并没有太特殊的意义，但对于法轮大法来说，得奖的意义却很深远，因为这代表着世人和社会对法轮大法的见证和认识，希望更多的善良人投入修炼法轮功的行列。法轮功自1992年5月从中国公开向社会传出，强调重德修善，去病健身效果卓著，不收金钱，来去自由的修炼形式，不凭借广告宣传，仅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社会流传，在世界各地广泛赢得人心，无数民众得到法轮大法的福泽， 1999年7月20日，中共与江氏集团出于妒忌法轮功学练人数日益增多，开始利用整部国家机器污蔑造谣，残酷迫害法轮功。19年来，法轮功学员不断运用各种渠道向世人讲清真相，以使广大人群从谎言诬陷中逐渐觉醒。法轮功没有被中共的酷刑和谎言压垮，反而随着学员们和平反迫害的努力，传遍了世界各国。有缘得法的人奔走相告，有心学法的人相继而来。相较于神州大地发生的严重迫害，迄今法轮大法已经弘扬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全球1亿多人身心受益，持续得到各界有识之士的理解和珍视，特别是北美、欧洲、亚洲、澳洲等地的各级政府、议会、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团体都高度推崇法轮功在提升道德、净化人心与强身健体、福国利民方面的卓越成果。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捍卫真善忍价值，以使无数的善良人们秉于良知频频发出正义呼声，共同为制止迫害留下永恒的历史见证。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与台湾议会以数十次提案屡屡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发出正义呼声，使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成为风潮，也标志着这场迫害正走向尽头。法轮功屡获褒奖与支持的盛况，代表了真善人普世价值广为世人赞颂，人们明了真相后的道德勇气，也促成国际社会频频以具体行动戳破中共诬陷法轮功的弥天谎言。正如美国纽约州第七选区国会议员纳迪亚·维拉斯开茨在今年贺信里所祝愿，我们在美国公开的庆祝法轮大法的时候，世界上还有一些地区迫害如此和平的修炼方法，我期待着有一天可以在世界所有地方都能自由地修炼这个优美的功法。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清除人的观念走向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1日。在以前的学法中，有时是完成任务式的学，对师父讲的法感觉有些熟视无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没有深切领会到其中深层的内涵，也许自己没有修到那个层次吧。最近我在学法中的感受不一样了，而且通过实际经历的几件小事，也悟到人神一念之差的大不同。师父在红银人觉之分中告诉我们，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在当今纷杂的乱世中，我在实修中确实感悟到了修炼人与人的区别，悟到了一个修炼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与常人相提并论，二者是不能划等号的。如果我们学大法的非要与世间的常人比个高低，那只能说我们没有实修，不是个真修的大法弟子。火字旁的炼字与绞丝旁的炼字是不同的。走出人的过程也是不断的去除自我的过程，经历了残酷的迫害与打压，
很多大法弟子已经从二三十岁步入了人生的四五十岁，这期间很多人的因素都在约束限制着我们。比如我前几天在梦中就梦到过身边有些没有青春朝气的老年人，我意识到这是不是自己空间场上盘踞了一些老的因素呢？而且在梦中好像有个非常干巴的很丑的老太太还撞了我一下，对我说了一句你什么不好等话。我是应该警觉了，是不是我在现实中人的观念太多造成的呢？难道我的某些常人的想法与意识符合了某些常人的理了吗？这些天来我心中有个尺度，那就是宇宙的法理给不同境界的生命赋予了不同的生存之理，而生老病死就是给人定的理。如果不修炼，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怎么能超脱上天给人定的这个理呢？如果一个大法修炼人不能时时刻刻用大法的标准约束自己，而沾染了人的理，为人做事以常人的理为标准，那就只能被常人的理限制住。要解开套在我们身上的人的观念，那就只有多多学法，时刻用大法来指导我们的一言一行，破除人的观念，最后走向神。作为一个真修者，就不能被常人的理给限制住。我个人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心中不能有老的想法与观念。常人都在随波逐流，在自然生存法则面前，他们是无能为力的。而我们不同，我们是走向神的修炼人，我们有大法为指导，境界心性等方方面面已经远远地超越于常人了。人怎么能与我们比呢？我们也不能羡慕他们的所谓幸福生活。那些如常人的更年期反应啦，老有所养，岁数大了这不吃那不能做了等等，这些常人的观念多了。但是如果真修大法的，真的在那个境界上，真的就不会为其所动。就是差一些的，可能一句法中的充满正念的话就能将其破除。二，除了讲真相，尽最大可能不与常人掺合在一起。这其中包括唠常人的闲嗑，说常人的闲话，追求常人的喜好和家庭生活方式等等，就是不能认同常人的所思所想。我们认的只有大法的理，常人的理是动不了我们的。我们要的只有大法的理，真善人，我们只有用慈悲去救度迷中的世人。三，警惕常人媒体的烘托。在这个修炼的大背景下，除了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以外，常人的网络、电视、手机等诸多层面也在阻挡着人得救。在大陆，那些常人的老年人每天看的都是邪党的一言堂的电视，一切宣传工具都围绕着邪党谎言转，有多少老年人的头脑已经麻木了，除了邪党的东西别的都不相信了。那些媒体宣扬的都是阻挡他们能明白过来的障碍，万千诱惑层出不穷。我觉得我们学员千万不能掺和进去，我们是理智清醒的大法修炼人，我们来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千万不能忘了。想说的有很多，只是一时无法表述出来，也许对我们修炼有个相互帮助吧。以上只是我在近期修炼中的一点感悟，层次有限，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急诊科实践考虑别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6日。我是一名急诊内科医生，从2005年调到急诊科工作，一干就是13年。在中国大陆，随着医疗环境越来越恶劣，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急诊科更是大多数医生望而却步的科室。下面是我在比较艰难的工作环境中修炼的点滴体会。一、学医与修炼同时进行。1998年6月初，刚刚填写高考志愿，在我的志愿表里填满了各种医学院校。当父亲问我为什么要学医时，我不加思索地回答，积德。那时在我的内心深处，只是把德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精神层面的含义。当月25日，我有幸拜读《转法轮》这本书，如梦初醒，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也纠正了以往对德的误解。原来德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种白色物质，只是在我们人肉眼看不见的空间里积存。我也因此走上了一条可以真正修炼自己的路。高考后，我顺利地实现梦想，成为一名医学院学生，完成5年制的临床医疗学习后，一毕业就顺利地在一家三甲医院工作。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太幸运了，因为医院已经很久没有招人了，而我没花一分钱，就这么轻易地找到一份让同届毕业生都羡慕的工作。二、混同常人，修炼状态滑落低谷。2004年，我还在心内科轮转时，经常在晚上10点熄灯后，透过值班室的窗户，依旧可以看见急诊科灯火通明，看见急诊科医护人员忙碌的身影。那时，在我的脑海里，对急诊科就有了固定的认识，他们简直太辛苦了。直到2005年轮到我在急诊科工作，我这才真正体会到刻骨铭心的累。在急诊科工作，你会面临形形色色的人，接待的患者几乎都是不同面孔，加上陪同的家属，如果一个白班和夜班均按接诊30人算，那么一年下来会面临多少人呢？算起来真是让人吃惊不小。所以师父给我安排的环境可谓是难得的修心的好地方。当然修炼不像说起来那样感觉轻松，真正实践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有时也会迷茫甚至迷失。对待纷乱复杂的社会环境，我的内心不像在学校里那样能够保持纯净，修炼的状态越来越松懈，随之很多事情开始变得糟糕。我同常人一样开始争名夺利，以前我还可以朴素的穿衣打扮，只要干净整齐就好。可是参加工作后，周围同事都在攀比哪种款式的衣服流行，自己慢慢随波逐流，也开始追求各种时尚，甚至心里慢慢默许收取红包回扣等不正的行为，全当作是犒劳自己那么辛苦而心安理得。就这样一直混着过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感觉非常疲惫，凡事爱抱怨，心里一直焦虑，无法让自己放松下来，情绪变得消极失落，膨胀的欲望让自己不满足，负面的情绪让我窒息，家里环境也乱糟糟的，工作起来很累很烦躁，甚至不时地冒出想花钱调离急诊科，觉得在这里待上一天都会让人崩溃，情绪里负面的因素占据很大比例，整个人也懒塌塌的，开始热衷中性款式的衣服并剪起短发。直到2015年，我发现自己脸色越来越苍白，就偷偷地采血查了血常规，结果吓了一跳，血色素指标才刚过60，这才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修炼。三、形成考虑别人的思维习惯。通过审视自己，我发现好像什么事情都喜欢从我的角度考虑，比如晚上值夜班， 后半夜来个患者，一问病情，知道患者在家停两个月之久，实在不行才来就诊，心里就生气。两个月干什么了？大半夜不让人睡觉，还后半夜来，触动了我的利益，心里就开始抱怨，对患者也没好气，冷言冷语。那么怎么才能从顽固的习惯以我为出发点的思维里转变过来，并且让自己内心真心愿意为别人着想而付之于行动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好，我就要求自己，遇事先尽量忽略我的感受，弱化自己在整个事件中切身利益的看重，因此就避免整个事件最后由于偏向于维护自己的私而又是老样子，甚至因而产生怨恨、不平衡等负面情绪。尽量先站在对方角度考虑，然后慢慢让这种思维变成习惯。我知道这并不容易，时间证明真是很难。有时前脚告诉自己要保持维他的心态，结果遇到突发事件又牢骚满腹。后来一次经历让我真切地体会出，考虑别人后事情能够转危为安，我也因此稍有了修炼方面的信心。一次我值夜班，来了一对母子，那位母亲一坐到椅子上就说，医生，我头麻。查体后发现患者除了血压偏高，并没有发现其他阳性体征。我开具头部 CT 检查，推来一辆轮椅，详细地告诉年轻人如何缴费、做检查以及注意事项。就这样，年轻人推着患者走了。那天也是凑巧，科室的人员出车的、护送患者的都忙开了，只剩下我和一名护士在科里。护士还得护理留观察室的患者。不一会儿，那个年轻人跑来说找不到 CT 室医生，而且他母亲的症状正在加重。我只好告诉护士医生，同年轻人一起跑到 CT 室，找到 CT 值班医生后尽快安排做检查，又回到急诊科，因为科室随时会来其他急诊患者。一会儿，年轻人气冲冲地跑来，抱怨没有陪同人员，自己整不了，这边不能治科里患者不管，那边又催，我心里一下子烦躁起来，劝年轻人回去陪同患者，会尽快安排护士找他们。就这样，另一名护士刚护送完住院的患者，马上就去了 CT 室。本以为事情结束，哪知道这才刚刚开始。大概半个小时后，那位年轻人又来了，一进到诊室就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竟扬言，我母亲因为你耽误了，她得了脑出血，医生正在给她抢救，如果她有三长两短的话，我就跟你没完。这时我再仔细看她，头发染成奇怪的颜色，吹得高高的，身着可谓奇装异服，脚上穿着一双拖鞋，和社会小混混没两样。今天真是倒霉，碰到这么一个不讲理的。我脑子冒出各种如何对付他的想法，找保安，找领导，但我清楚地知道，如果那么去做的话，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坏，不行。于是我让自己情绪慢慢冷静下来，想师父讲的法，努力用一种温和的语气和他说话。通过谈话，我知道他的母亲以前患过两次脑出血，都没留后遗症。年轻人和母亲一直相依为命，这次母亲再次患病，年轻人很着急。原来这个年轻人很孝顺。那么年轻人不是无缘无故找我麻烦，假如换位思考的话，可能自己也会生气。再想想自己刚才的行为，真的发自内心为他们着想了吗？真的尽到责任了吗？我发现自己的情绪由愤愤不平慢慢变得愧疚，这时我真诚地对年轻人说，谢谢你，我看到自己的不足，我向你道歉。也许做医生久了， 慢慢就忽视一些医生应该尽的责任。我能感觉自己这番话是发自于真心，就事论事，没有推脱自己的过错。说完话，突然感受一股很舒服的能量包围着我。我想年轻人也应该感受到了，他变得不再生气，起身走出门。我追上他，表示祝愿他的母亲能够早日康复，希望他以后有需要随时可以找我。最后年轻人向我深深的鞠躬表示感谢，唯一遗憾的是当时正念不足，没有正面和他讲法轮大法真相。这次经历让我有很多感慨，一是错过了那么多坏事变好事的机会，二是没有认认真真的体悟师父讲的法怎么对照去修，并如何体现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四，形成考虑别人思维后的收获。考虑别人的思维让我变得积极而正面，比如他使我对利益看淡了。以前自己都觉得舍弃切身利益太难了，几乎做不到，而现在我可以轻松地和药商说我不收回扣。工作中我会常常因为考虑别人变得点子很多，使自己的工作越来越有效率。比如告知患者家属如何办住院手续，以前我会重复说很多遍，结果可能是家属着急、医院大、不好找等因素导致家属晕头转向。我就编辑出办住院流程告知条，简单又明了，这样家属按照告知条行事很方便。发热的患者我会编辑如何吃药及注意事项，只要遇到发热的患者，做完化验后就给他们一张，省得回家后又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病情。高血压的患者，我通常都给他们人手一份我编辑的高血压告知条，回家如何吃药与平时注意事项，甚至做化验与静点，我都准备相关告知条。这么做后，使一些急诊工作变得轻松，患者也满意。为了急诊诊治患者的流程快捷，我在电脑窗口做了很多模板，比如醉酒的患者来就诊，我看完病人后只需找到我预设的模板，一点击整个治疗方案全部出来，再点审核就行了。而为了方便护士辨认医嘱小票字迹，我也编辑相关医嘱打印下来备好，只需填上患者名字就行，护士乍一看说高科技。这么做使整个诊疗流程时间变短，在急诊工作中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急诊科经常是几个危重的患者一同就诊，如何有效而快捷就变得非常重要。后来我把这个办法与同事分享，同事一见我就说这个办法太好了，让我很省力。我也把头发留起来，前阵子略微烫了一下，穿衣服风格偏向于大方得体，大家看到后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因为我希望自己只要出现在别人面前，他们能够看到大法弟子那种正面而又美好的形象。有时这种印象让我对有缘人讲真相时更有说服力。在改善医患关系方面，我也体会颇深。记得有一次晚上值夜班，接诊了一位发烧的小伙子 A， 他由另一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B 陪同，两个年轻人可能一直养尊处优，因为从他们身上能够感受到一种傲气。我给 A 看完病，开具了一些抗病毒的药品、静脉输液，没过多长时间，就在我诊室隔壁的处置室里突然发生很大声音的争吵，声音来自 B 和一名护士，伴随摔碎东西的声音，也可能是晚上寂静的原因，这争吵声显得格外刺耳，弥漫了整个一楼大厅与走廊。开始我并不想插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是突然听 B 喊明天要找院长，非要把护士开除不可，我就坐不住了，赶紧跑到跟前弄清楚了事件原委。原来 B 把药取来给护士，护士说把药放在桌子上，B 问放在哪个桌子上，你都不看看药品吗？护士说处置室不就一个桌子吗？就这么个原因。 B 和护士已经被拉开，但两个人都情绪激动，几乎碰到一起就可以大打出手，药品也摔碎了，残渣到处都是。 我先劝护士别再说话，因为我知道只要继续说话，这场冲突很难结束。护士却满腹委屈，为什么不让我说？凭什么这么欺负人？我只好转向 B， 把他拉开，边拽着他的胳膊边说，咱先冷静冷静，我替护士向你道歉。回到处置室，另一个护士已经开始收拾现场，缺的药怎么办？哎，再跟任何一方说把药补上可能都是徒劳，干脆我把药补上算了。我交了钱领回药品，走到 A 和 B 跟前，当面对好药品就给另一个护士送过去。谁知护士说还少一支药，也罢，再接着补药。我再次来到 A 和 B 跟前说明来意，想借他们手里的就诊卡补上药品。这时 B 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不差钱，不用你交钱，我去付款。于是我和 B 一起去交款取药。途中我和 B 主动聊天，毕竟他还在气头上，还在想明天如何告院长，甚至他有意把当时场面都录制下来，好像铁了心要护士失去工作。 B 说他家开旅行社，他也是做服务行业，在他的理念里，尽好服务职责是必须的，他是因为看不上护士的态度才生气的。我听完对 B 说，我祝愿你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但我想一个有抱负的人心胸也应该是宽广的，不是吗？其实护士的工作很不容易，挣微薄的工资还很辛苦，即使你真的让他失去工作，你又能得到什么呢？一名男子汉，你说你会跟一个女孩子如此过不去吗？ B 听完好像气消了一点，又对我说，如果他像你这样认真负责就好了，我俩都对你印象好。我直视着他真诚地说，因为我有信仰，我相信真善忍，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虽然中国还在发生着迫害，但法轮功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弘扬。这时 B 好像忘记刚才发生的不愉快，和我说，我带团去过几次香港，看见过法轮功的义工，当时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们很棒，都是自己拿钱义务地做。最后他欣然同意退出团队组织。晚上 B 又进诊室向我咨询 A 的病情，我解答完他满意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敲门进来，这时他手中拿着一瓶绿茶，并向我解释是因为看到我咳嗽，就特意为我买了一瓶润润喉咙。虽然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但内心还是很感动。那天晚上接诊后面的患者，我尤其的认真与负责，即使后半夜被问路的人敲醒也没有抱怨，心情一直很愉快。我在修炼中还有很多不足，比如懒惰、强势、爱指导别人、喜欢随性等等，但我因尝试考虑别人后小小的修炼体会，让我想发自内心的修去其他不足，让自己变得主动而积极，努力的同化大法。我用心修炼大法后的这些点滴体会，也许如一股清泉涤荡烦心过重的心灵，也许如小小的萤火光芒照亮漫长的黑夜，也许这点滴的善举会融化人们内心的误解，本性达到共鸣，从而有机会接触大法，开启自己久远的记忆，知道自己为何而来。这是我目前的认识，不足请同修慈悲指出，谢谢师父，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大陆，也谈对经文至越南学员的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0日。自师父新经文至越南学员发表后，看到明慧网上提到大陆不同地区的同修有理解为大陆也是和越南一样的做法，为此谈谈我的理解。在开始学这篇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大陆迫害之初的情况。那个时候师父写过经文挖根， 我在想，为什么越南不这样对待呢？后来放下思想框框，反复学习，终于明白了。师父在致越南学员中讲，为此，在这非常时间，学员们要冷静，目前不要举办大型的讲真相活动，更不能对抗。修炼本来就是修自我，去执着，所以在这期间，以个人学法练功为主，不要组织大型学法练功活动。这段法之前提到，为了转移压力，中共打入越南政府中的特务，利用金钱、外交、商业利益，鼓动越南政府打压法轮功学员，从而转移国际社会视角，减轻中共因迫害法轮功给自身造成的压力。选自《致越南学员》。从师父讲法中我悟到，正法环境在人间体现的主体在中国大陆，全球的视角都应该在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整体修炼状态及针对的情况都不能干扰了大陆的正法安排，也就是不能把世人的关注点转移到其他任何地区，因为主战场在中国，否则正中邪恶的计谋。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过，大法弟子的主体是在中国，那么那里的大法弟子应该做得更好，应该在教训中更加理智，更加清醒，走得更正，应该叫更多的众生得救，应该发挥大法弟子主体的作用。其他地区的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围绕着中国大陆这个大法的主体在做，在抑制邪恶的迫害，减轻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压力，也协助着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有这段问答：弟子，每当我们正法形势有重大发展时，总有常人突发事件干扰，比如911事件、飞机事故、伊拉克、朝鲜等，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干扰？师，是啊，那些主持正义的国家，怎么中国政府对这么一大批主流社会的基本民众的迫害却视而不见了呢？怎么不说话了呢？有他们自己的原因，但是也有旧势力安排的干扰，叫他们忙于那些恐怖分子，所以时不时的就冒出恐怖分子来，时不时的就要分他们的心，让他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存在的真正目的上。当我明白这层理的时候，突然也懂得了跳出来看问题，心里豁然开朗。所以，作为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不但要一如既往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而且这样的正法环境下还要做得更好。以上为现阶段的认识，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